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张路加牧师，愿你通过收听神仆人的信息得到属天的福分。
我特别记得这句话，恩典是我们一切的根基，荣耀是上帝在基督里给我们预定的结局，而这条奔跑的路中，能力是神应许要加添给我们，能够恩上加恩，力上加力，荣上加荣。一位神的仆人这样的说，我相信恩典，I believe in grace because I have seen it, 因为我看见了它。我相信平安， I believe in peace because I have felt it, 因为我经历了它。他说我相信上帝的饶恕，因为我实在需要它。今天我们每一位都是如此，我们已经看见神在基督里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已经经历到神在基督里赐我们的平安，我们已经得着了上帝在基督里对我们的饶恕。前我失丧今被寻回，前我瞎眼今得看见，照样恩典平安和饶恕不但已经得着，已经经历，已经看见，就在这一刻我们仍然能够接受。好像刚刚于弟兄的分享，不但是 anytime 随时随地，而且是 in time 是即时的，是 at this moment 就在这个时刻我们能够来经历的。虽然外面的环境，虽然内心的挣扎，这一切在我们人生的途中都会有高山低谷，但是神的恩典是够用的。也许还有两个星期，也许还有两个月，不知道，征战仍然在进行，但是上帝的大能正在当中运行，一切都是出于神，他是创始，他是成终，他也是过程。离了神我们就什么都不能做，但是有了神我们就什么都能做，因为他比万有都大。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里面，让我们心生敬畏，让我们心存感恩。上帝，你的能力何其浩大，你的恩典何其丰富，你向我们存的指望何等的长阔高深。什么时候能够得能力？只有在与神同工当中，与神同行当中，在这条上行的路上，我们就能够得能力，而且能够力上加力。今天这一堂我们特别要从一位神的仆人，这位被称为传福音的腓力，在他的奔跑里面，在他的侍奉里面，我们要来看见什么能够力上加力。这位神的仆人是一位非常特别的一个美好的榜样，不但是他，而且他和他的全家，圣经记载他的四个女儿都说预言做先知，都接棒要走他父亲的道路。为什么？因为他的孩子们看见他的父亲是怎么样力上加力奔走这条从南到北，无论在城市，无论在旷野，无论是在大群的人当中，或者在一个人的面前，无论做群体的布道，或者做个人的谈道，无论在教会里面当执事的侍奉，或者是到外面广传福音， 你发现他的侍奉的形态是多样的，你发现神给他的托付责任是越来越广大，越来越广大。怎么可能？我们常常在想，在2000年前，在那个时代里面，没有现在现代化的工具，没有交通的工具，没有这个扩音的设备，没有这些传媒，没有这些科技的手段，怎么可能一会儿在耶路撒冷，一会儿到了下加沙的旷野，一会儿到了雅斯突，一会儿到了该撒利亚，怎么可能？是什么力量让他奔跑？感谢神，因为他与神同行，因为他与神同工，因为在这条上行的路上奔跑却不疲乏，好像如鹰展翅上腾一样。感谢神，神不偏待人，神怎样恩待腓力，照样在这个时代，神能够恩待你，恩待我，恩待每一个靠神的恩典与他同工的人，神一定施恩加力。诗篇的62篇的第11节，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就是能力都属乎神。神说了一次两次，感谢主，诗篇的作者听见了，神的儿女听见了，我都听见了，就是能力都属乎神。神就是能力，在他岂有难成的事。使徒行传1章8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好吗？预备，请。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你说，当圣灵降在我们身上，今天上帝的儿女，我们重生得救那一刻，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愿意浇灌在他儿女身上。圣经说到末后的时代，凡有血气的，我的灵都要浇灌他们。圣灵浇灌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必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是做神的见证。其实做这个词原文就是是成为他的见证，到哪里就是一个见证。众人今天看见这个教会在这里就是一个见证，众人今天看见那块地就是一个见证，众人今天看见这场征战就是一个见证。使徒行传第8章记载着这位神的仆人腓力，他是怎么奔跑的。其实不单在第8章记载他，21章、第7章当中很多段提到这个腓力的家庭。我们今天要从第8章的26节到40节，我们来看一看这位上帝的仆人为什么奔跑能够不乏力，他奔跑的方向往哪里去，他是怎么来奔跑。而在这个奔跑的过程里面，上帝放上一个对比，一个不认识上帝的人，你可以坐车，但是你吃力得不得了，累得不得了，而一个有神的能力在他身上的人，他能够奔走却不疲乏。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使徒行传》第8章的26节到第40节。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沙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腓力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埃提阿伯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提阿伯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他所念的那段经说，他像羊被牵到斩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述说他的世代， 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别人呢？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哪，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腓力说，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他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于是吩咐车站住，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腓力就给他施洗。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地走路。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该撒利亚。何等美好的脚踪，何等佳美的人生，何等充满意义、充满神同在的人生的经历。这是上帝让我们要看到，在这个幕后的时代，在这个今天，我们的荣耀的主在全能的父右边来为我们祷告，而神把他的儿女放在地上来为他做见证的时代。你想要得力吗？与神同工，与神同行，你一定能够得力。为着这个题目，我反复查考圣经里面许多关于能力的经文，关于大能的经文，关于力上加力的经文。中文的翻译恩上加恩只出现一次，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荣上加荣也只出现一次，但是力上加力出现了四次中文的翻译。不但这样，你发现整本圣经里面提到能力，提到大能，提到全能，多得不得了，从旧约到新约。但是所有这些经文几乎都是指向一个方向，就是上帝自己。能力是什么？是神的特性、神的本质、神的作为。旧约里面甚至中文能力这个词把它翻作，有两个地方把它翻作约柜，代表上帝的同在。哪里有约柜，哪里有上帝的同在，哪里就有能力。能力是属乎神的。刚刚我们念的诗篇六十二篇十一节，一次两次神说了，我们听见了，能力都是属乎神。不但属乎神，而且能力就是基督自己。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四节那个经文我们也很熟悉，保罗说，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基督就是神的能力，就是神的智慧，就是基督本身。不但这样，能力包含神的话。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七节，因为凡是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能力就在神的话里面，不但在神的话里面，而且能力也在神的灵里面。刚刚我们念的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圣灵降在我们身上，我们必得着能力，因为这个圣灵里面有能力，圣灵就是神的能力，而且福音就是神的能力。那节圣经也许是我们最熟悉的，罗马书一章十六节，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当他用大能这个词的时候，现在的解经学者发现他用的完全是当时代那个讲到那个最威力最大的那个炸药爆炸的能力。福音本是神的 power， 神的大能，神的爆炸。所以你看见能力，上帝本身就是能力，神的话里面有能力，神的灵就是能力，神的福音就是能力。今天我们有神的话吗？有神的话。今天我们有神的福音吗？我们听见了神的福音。今天我们有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吗？我们有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怎么能够软弱呢？我们是一个被神的能充满的人，我们被上帝的力量充满。事实上，神用他的全能托住整个万有。 我们今天为什么能行走？我们今天为什么能够举起筷子吃饭？我们今天为什么早上醒过来，我们能够从床上起来？各位，这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吗？一个没有上帝的人以为是靠他自己，你看我手动作，所以我筷子举起来，你看我自己撑起来，你看我腰挺起来，所以我从床上起来。错了，都是神的能力，神有能力托住这个宇宙，神在他的宇宙的奇妙的创造里面，把各样的力交叉平衡 balance。 我们人在地上走，因为有地心的引力，不会飘到外太空里面去，但是这个力太大，我们根本走不动。神让这个力刚刚好，让我们可以慢开腿，可以走路。这一切都是在上帝的能力里面我们才能完成，所以人的力量来自于上帝，如果没有他的力量，岂有我们的动作、呼吸和存留呢？因为神把他的气吹在我们里面，我们成了一个活的人，要不然我们就是一个躺在地上尘土一样，本来就是处于尘土的，毫无力量。所以能力的源头出于神，人的力量也是来自神。但是当我们想到力上加力的时候，你发现圣经所有的经文都是指向神。换句话说，神要我们力上加力的目的是什么？是为着能够去荣耀神，为着能够完成神的托付，为着能够广传福音，为着能够与神同工。神不要我们用着他给我们的力量在犯罪的路上奔走。今天的世界里发现他用各样的力量来吸引我们，用各样的陷阱来迷惑我们。不久以前我在澳门参加一个福音的大会，他们告诉我说，在旁边那些这个建造的赌场都用了各样的办法，有的一进去就是一个迷魂阵一样，你一进去就出不来。那里面他用了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阴阳八卦了，乱七八糟，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你越走越迷糊，越走越陷在里面出不来。不但这样，很多的赌场他们在 那边这个空气里面给你增加氧气的成分，增加氧气的浓度，所以那些人觉得好像，哎，我一个晚上没有睡觉没什么关系嘛，精神还蛮好的嘛，赌了一个晚上没事，第二天照样可以赌。他们以为这叫力上加力，结果出来麻烦了，出来以后发现啊，整个人好像被吸干一样。这是撒旦的陷阱，撒旦的诡计，就是让你在罪里面越陷越深。那个不叫力上加力，那个叫苦中加苦，罪上加罪，困上加困。但是如果你的方向是指向神，你发现就不一样，力上加力。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很喜欢旅游，我坦白讲，我离开上海到东北去念大学，那个时候因为我把地图一打开一看，上海到沈阳，我说这个2042公里当中要经过南京、徐州、山海关、天津，哇，这些地方我太想游山玩水，就去了。以后果然寒假暑假我只要有想办法，我就中间签一个票，就中间那个下一个站。但是呢，后来发现越走越累，越跑越累，但是不跑还不行，心里老想着去。后来我听到有些长辈也跟我这样讲，现在很多人提早退休了，好像觉得生活比较悠闲啊，想着说反正我退休没什么事，所以成天计划，今天去阿拉斯卡，明天到夏威夷，后天到欧洲，再后天到大洋洲，到哪里全世界最好走一走。结果有一天有一个老人家真实告诉我，哎呀，他说这个奇怪，现在每次去以前很兴奋，但是去了几次以后再也不想去了，我这个花钱买罪受啊。我们这一帮白发常常一起上车，他说我们几句话就可以形容这个整个出游一趟花了很多钱，但是这个到底实际情形是怎么样的，他说其实上车就睡觉，然后下车就尿尿，赶快找厕所，到那边呢，到哪一个地方都是一样，然后上街就买药，哎呀，一会儿买跌打损伤丸，一会儿买伤筋膏，通通都不行了。 然后呢，一回旅馆就叽里呱啦乱叫，献宝你买了什么，我买了什么，结果一看买了一大堆回来都没有用的东西，花钱买罪受。所以他跟我说，以后我再也不要出去了，我再也不要出去了。各位，你在路上的地上的世上奔跑，你会越走越疲乏，总有一天发现腰弯了，背驼了，走不动了，没有体力了，也不想再去了。但是你发现，如果你在属灵的世上，你照着神的旨意，你在这条荣美的路上奔跑呢，越跑越有力，越跑力上加力。这段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有一个人，埃提阿波的太监，我实在觉得他是一个世人的一个代表。这个埃提阿波的太监，我想今天我们很多人可能那个 想法，我们的期望，我们的目标，也许跟当时的埃提阿波太监没有什么两样。圣经形容这个埃提阿伯太监是一个有大权的太监，权大到什么程度，就在那女王甘大基手下他最大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不但有权，而且的总管银库，在那个时代大概银库通家库都差不太多。所以你发现这两条也是今天的人最追求的，就是有钱，就是有权，就是希望要权，希望要钱。但是心灵里面有力量吗？没有力量。你看到今天这个时代，多少人是有权的，多少人是不少钱的，但是仍然在苦读里面，仍然在眼泪里面，在叹息里面，也许外表看不出来风风光光，但是背后的不堪入目，夜深人静的时候内心百感交集。历史里面太多这样的例子，美国那个曾经被称为所谓经营之神那个柯达，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柯达公司不但今天很多人还在用柯达的产品，柯达的胶卷，柯达的相机，柯达的王国不但在美国，而且在整个欧洲，甚至到亚洲，到中国，到哪里都有他的分公司。但是这个人最后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自杀前一天他在日记上这样写，我本来以为我如果看见想到我的王国我会高兴，我会快乐，但是一次一次我是这样深深的失望，直到绝望。人为什么要活？活不下去，金钱、地位、权力，忽然间发现仍然是虚空，心灵里面没有办法。所以英国有一个哲学家这样说，他说人生两大悲剧，第一个悲剧呢，就是你想要的没有得着，所以你心里觉得很苦，但是第二个更大的悲剧是什么，就是你想要的得着了，结果你发现更苦，因为得着以后也不过这样， so what， 怎么还是一样呢，我心里还是不能满足呢。这种情形不但是柯达，像海明威，我们很熟悉那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举枪自杀，一直到像亚洲，包括张国荣，包括三毛，这些我们都很熟悉的。如果你注意看，他们不是缺钱，也不是没有人捧，不是没有权力，都有心灵的困境，没有办法出来。谁能救我脱离呢？心灵的力量从哪里来呢？力量不是来自于钱，力量不是来自于权，真正心灵的力量来自于认识上帝，来自于神的话，来自于那永恒的意义在我们里面，告诉、引导、带领我们，人生才能够往前行。身体、生命里面的缺陷好像阴影一样挥之不去。太监是什么？身体有残缺的人，只有他有吗？今天我们每一位多少不是这样吗？人出生就开始步向死亡，人的一出生以后，细胞就不断不断，每一天都在衰微，都在衰退，都在死亡。人其实出了生就开始走向死，为什么会死？因为有缺陷，因为我们身体有缺陷。更糟糕的是，我们的生命 有缺陷，而这种缺陷是靠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解决。谁能加我们力量呢？谁能帮我们返老还童呢？谁能让我们起死回生呢？谁能让我们真正走得踏实这条人生的路呢？几年以前，亚洲流行 SARS 非典，人心惶惶，好像一刹那之间，忽然间整个世界，整个感觉绝望了，忽然间那个时候感觉人的渺小。但是更可怕的是什么？我看见一份中国的报纸上面，那个标题叫做《心中的 SARS》，那个文章列举了7条心里得了 SARS、得了非典的人，有嫉妒别人的，有趁机报复的，有黑心的奸商趁机哄抬物价的，有嫁祸于人的，有擅离职守的，有怕死逃生的，有见死不救的。把这些人心里面的丑恶现象一个一个列出来，那个标题叫做心中的 SARS。 那个结论是什么？那个作者说，今天这个非典的病菌，人类终归可以控制它，可以消灭它，但是心中的 SARS 我们无能为力。心中的 SARS 不是只有在2002年2003年就完了，今天如果我们诚实地面对我们内心，我们里面有 SARS 吗？多少的 SARS 的病菌在我们里面？我们没有贪婪吗？我们没有嫉妒吗？我们没有仇恨吗？我们没有嫁祸于人吗？我们没有擅离岗位吗？我们没有贪生怕死吗？我们没有见死不救吗？我们什么都有。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身体心灵的那种缺陷到一个地步，死亡给我们画一个句号，怎么办？怎么办？当时的太监，这个官居高位的，拥有大权的，钱财万贯的，他看到自己的问题，他知道钱跟权没有带给他真正的力量和快乐，他知道他身体的残缺，他生命的缺陷，没有地上的人可以医治他，可以解救他，所以他想出一条路来。这条路是什么的路呢？就是去寻找宗教。大概他听说耶路撒冷那边，哇，那些人他们拜一个上帝，我也去看看吧，我去朝拜一下吧。所以他千里迢迢坐着车，从埃提阿伯那边一直到了耶路撒冷。找到了吗？这段圣经说他是从耶路撒冷回去的路上，去过了，看见了，听见了，但是明白吗？不明白。为什么不明白？因为天下人间没有第二个名叫人可以靠着得救。今天多少人也是一样，在宗教里面，在各样的风水里面，在这种的所谓东方神秘主义里面，或者在这个新世纪 New Age 里面拼命去寻找，想要解决心灵的饥渴，想要得到心灵的力量，能行吗？找来找去，跑来跑去，没有看见，没有找到，没有办法得着永生之道。中国有一个文学家叫林语堂，直到他60多岁的时候，他自己的见证信仰之旅里面这样写，我在地上奔跑寻找60多年，我什么都找过了，道教、佛教、儒教，东方的、西方的，他被称为是一个学贯中西的一个大师，非常聪明，绝顶聪明，可以说精通中文、英文，东方、西方的哲学主义都知道。但是他自己这样的结论，神的恩典和怜悯让我在基督耶稣里面找到了这条道路。然后讲了一句非常出名的话，我看见太阳已经升起来了，所以那些蜡烛都可以吹熄了。今天多少人可能住在城市里面，但是那个心灵其实 跟在旷野没有什么两样。我也曾经去过那一段的旷野，就是从耶路撒冷下加沙那一段的旷野，犹大的旷野里面，你到了旷野，你真发现你除了石头就是石头，真的看不见任何，连植物都几乎看不见，干渴到一个地步，只有耳边的风，只有头顶上的太阳，一个旷野里面的独行者，这个埃提阿伯的太监，多少的疲乏，多少的叹息，还要再去面对前面人生的路。我想他那个时候大概已经在想，我回到宫廷又是一样，宫廷里面斗争更这个血腥，常常所谓高处不胜寒。为什么今天有这么多的，在中国那么多的高官要把儿女赶快送出来呢？惧怕，惧怕，直到早早晚晚，迟迟早早，哎呀，可能会出事，赶快把儿女先送到外面去，保险一点，安全一点。我想哪里都一样，我想现在台湾那些执政掌权者大概也恨不得赶快儿女都通通送出来。在人的世界里面，你面对的是什么？常常就是抄家灭族。撒旦就是这样害我们的身体，杀我们的灵魂。我们在最终也许有短暂的快乐，但是心灵越走越枯干，越走越干渴，越走越孤独。几年以前，上海有一个统计，120万人严重的忧郁症病人。忧郁症今天被整个世界称为叫做精神感冒，意思就是太普遍了。早几年，10年20年前大概很少听到忧郁症，今天发现到处都是忧郁症。很多人说忧郁症是我们白领阶层的标志，我吓一跳，我说这需要什么标志？他说你不知道，这个忧郁，这个英文轻度忧郁叫做 blue， 所以我们现在蓝领阶白领阶层呢都需要一点 blue， 我们要有点淡淡的 blue，这个是很正常的，没有 blue 不可能。120万人，其中80%就是白领阶层，就是那些有车有房有地位有高的薪水，在人看来好像有好的前途。而你知道忧郁症其中非常高的就是自杀率，忽然间活不下去，忽然间无名的忧郁在他的里面，有钱有权有地位什么都有，那些人也在各种里面找。我最近刚从广东回来，真实的一件事情，在那边有一个大富翁，非常有钱，但是他做一件事情，他拿着钱到街上去找人，随便乱找，忽然间看到一个人就塞一把钱给他，那个人吓一跳，你给我钱干嘛？他说我只有一个要求，你能不能告诉我活着，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到这种程度，以前我以为天方夜谭。你看人空虚到这种程度，他知道钱到底不能解决我里面的问题啊。旷野中的孤独者，今天最可怕的是在城市森林里面多少孤独的心灵，高楼林立，但是每一家呢，互不来往。不但外在的封闭，而且里面的孤独空虚，一个屋檐底下，中间是一扇一扇关闭的门。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